各位三知识，天台寺教仪现在是藏教讲到行位中的菩萨的阶位，菩萨在别名中有发愿修行跟国满愿遂这两段的文字，上次是讲到这个修行啊，发愿修行的修行方面呢，讲到别时的第一三期行满，就三大阿僧期间修六度万恒，修满了，那么就是讲到这个通标事项总结，正文在第十九页的第五行，上次是讲到今如喜时修六度净，这两句啊，就是三七行音的第三段总结，就总结三大无数劫修行的时间，修六度的功行啊，到时已经告一段落。如许就是指的三大阿僧期间啊，三大阿僧期间那么长的时间啊，那么广修六度的功德，到这里就三大阿僧期间已经满了，修六度的时间到这里满了。这叫做修六度净。现在接下去是第二别时的第二百劫众相，就是我们平常有这么两句话说，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前面的就是三大阿僧期间修福修慧，那么六度就是福慧了啊，要经过三大无数劫的修行，现在要讲再加一百劫的时间，一百个大劫来种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因因为应身佛成佛了，他是具备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相好庄严，那么这个相好庄严的果德必定要有修因，那么他在修因的时候啊，要有一百大劫的那么长的时间来修这个相好庄严的因啊，修因众就是修啊，百劫众相就百劫修啊，修行这个相好的因啊，好像种子把它种下去一样，所以叫做众相好。那么这有两段，先说明众相，然后解释这个福义有多大的福德才能庄严一个相好啊，所以这个百劫众相有两段，第一名众相，第二是福义。先说明百劫众相，正文就是更助百劫众相好因再住一百劫的时间来修这个相好的修因那么这个因要怎么样子才能成就，他要修一百夫成一相修有一百个福德才能种下一个相好，才能成就一个相好。所以正文里面更助百劫种相好因，修百夫成一相，这就是说明众相下文是解释这个福音。更助百劫，更就是在三大阿僧期间满了，还有再加一百劫， 这个一百阶是三大无数阶之外再增加的，所以叫做更啊。再住在这个世间要一百阶的时间呢，来种这个相好因，这个百阶也是一百个大阶，世界全住坏空一百次啊。那么那么长，大概要有那么长的时间呢，来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因，所以叫做众相好因。众就是修啊，那么好像田里下种一样，种下去有这个因，种下去将来一定就会结果。修这个福德之因，将来成佛了就有三十二相的庄严之果，所以叫做众相好因。那么他这个修这个三十二相的相好之因啊，他必定要在欲界三界内的欲界啊，在欲界里面，欲界里面还要有人道之身，必定要人身，在欲界里是人身，而且规定是在南州，就是南赞部洲啊，因为这个地方啊，众生苦乐交参啊，修福的机会比较多。啊，必定要在南州，就是南赞部洲，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完全是以男士之身呢、啊、在哪里修行了。因为第一个无数劫的功德满了，他就已经远离女身，就不再受女人的这个身香了。从此之后啊，生生世世都在天上人间，以男士之身丈夫之相来修这个六度万行。那么如果有佛出现世间，那么他修这个白劫众相的这个因种啊，更容易，更有机会。假如没有佛事，也可以种，也可以修啊、不过就比较难一点。佛有三十二相，从头顶上的肉具相、五件顶相，您看这个佛像啊，这个头顶上有一个圆圆的，犹如春山度日啊，好像春天呢、啊，这个山上啊，东边的山上太阳刚刚出来出一半，刚刚出来一半，这个山啊，太阳出来一半。这个一半，这个圆圆的那个红红的那个样子，佛的头顶上有这么一个好像肉具啊，这个叫做肉具像。而它这个顶啊，最上面的那个尖顶，那个顶啊是看不见的，所以叫做无见顶像。从头顶上的肉具像、无见顶像，一直到全身到脚底啊，这个脚底有千佛轮像。嗯，那么这个三十二相，他在修因的时候，先修哪一相呢？有的说，先修脚底的千佛轮相，慢慢往上种啊、嗯，一直到头顶上的无间顶相；也有说，先从头顶上的无间顶相先修，慢慢往下成就，一直到脚底的千佛轮相。脚底的千佛轮相啊，它这个脚底啊有很多的轮纹，圆圆的这个纹啊，纹路很多啊，很多这个小纹路很漂亮啊。它走路的时候啊，这个纹呢、啊、会印在这个地面上，印在地面上，所以佛走过的地方啊，它这个脚印很清楚啊。据说印度有个地方佛的脚印还保留在那个地方，玄奘三藏去参学的时候啊，还看到这个脚印的千佛轮像啊。那么这个千佛轮像是最脚底最下面一个了啊。那么从下至上，从上至下这两种说法都有，还有一种说法， 佛在因地种白芥种相的时候啊，并没有规定从哪里先种，不一定要从脚底先种，也不一定要从头顶先修，就是看因缘，碰到因缘成熟可以修的机会他就修，不管他是哪一项啊，没有这么呆板的规定，硬性的规定哪一项先修，假如没有这个助缘你怎么修啊，也就没有办法成就。按照经论里面说，每一种相的修的方式啊，都有它的一定的规范啊。因此如果你要按照这个次序来，我想是会有困难的，所以有些地方说没有这个规定。在菩萨修因的时候，碰到什么因缘可以修什么相，他就修什么相的因，并没有硬性规定从上至下或者是从下至上，没有这个规定啊、这是大概啊，应当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当中，每一种相要修多少福才能成就这个相好呢？那么正文里面说，修百福成一相，要修满一百个福德才能成就一个相好。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啊，就要三千两百福，三千二百福啊，要在一百阶的当中修满三千二百福，才能完成这个三十二相之因啊、所以叫做修百福成一相啊、实际上修这个百福也是修六度，也不出六度啊、那么这个大智多论里面呢，他对这个修布施就可以完成三十二相的功德，每一项都以布施的功德呀来庄严，就是以布施的修因来庄严这个三十二相啊、那么要经过一百福才能啊、满这个一相的庄严，那么就是修满三千二百福成为三十二相啊、这就是说明众相好的修因。下文这个福意多土啊，就是解释福意。既然说一百福成一相，那么他这个福怎么算呢？怎么样修才算一个福呢？所以下面就解释说福意多图啊，就是对这个修福的福啊说法很多，福的说法很多，不止一种，所以叫做多图。多图就是说法很多了，成就这个福德这个说法很多啊，难可定判，没有办法确定说怎么样子才算是一福，很难下定义啊。那么普通一般在经论里面怎么说的呢？有云，大千盲人使猜为一福等。正文里面只举一个例子，说经论里面有这种的说法啊、假定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众生通通眼睛瞎了，盲人眼睛瞎了看不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人通通眼睛瞎了都看不到，而这个修白福庄严的菩萨他能够一下子把他通通治好，大千世界的众生眼睛瞎了他一下子能够把他治好，通通眼睛都看得到，这样子才算一福。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啊、这个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别说是要做了，是想也想不出来这个道理。别说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三个五个眼睛瞎掉的，你要把它治好已经够难了。我就碰不到这种菩萨， 假如能够碰到这位菩萨的话，我的眼睛就能治好了。啊，又碰不到。啊，他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人眼睛都瞎了，一下子能够治好，能做到吗？能够做到。假如做不到的话，就不能说这个话。啊，谁能做到呢？修三大无数劫的福德智慧庄严，六度修满的这位菩萨，他将要成佛了。再过100劫就要成佛了。这个大菩萨他做得到，他怎么能够做到呢？因为他有神通啊，他有神通，所以运用他的福德，他的神通，他有办法能够把他治好啊。假如有这么一种因缘，他能够把这些盲人都治好的话，也不过是值一福而已啊，有100福才能庄严一相。那么像这种工作要做3200福啊，就要做3200次，只能庄严一相而已。哦，那真是不简单啊。百福成一相，后并且呢要3200福，就是做3200次才能够把这个32相通通庄严。这里所说的多图没有办法定判啊，有这么一说，就是大千盲人把他治好了，此差啊，就是把他的眼睛的病啊治好，治差就治好了，差就是好了，嗯，这样子成一佛。这是几一个例子，等于其他还有好多说法。大智多论里面说，他对这个修福的情况啊，有好多好多例子。他这个福里面，大智多论这样说，有说一个转轮王的福包啊，就是成一福相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修满一个轮王的福德就成一相啊。那么轮王的福报多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啊。那么就最起码嘛，就像世间的国王啦啊，也就是统治整个世界的啊盟主啊啊。那么这一个啊大国王啊，他的福报有多大啊？以他的福报来算一个福，那么也是有3200，100福才成一相吗？就是100个轮王福德，才能庄严一相，那么或者是就是只算一个轮王成一相，也要32个轮王相，不是那么简单了哦。这一种说法，也有说一个帝释天王的福德算一相，算一福。也有说是一个他化自在天的天王的福德算一福，甚至也有说菩萨里面除掉等觉菩萨，除掉一生补出的菩萨之外，其他一切众生的福报算一个福啊。也有说一个大千世界众生的福报算一福，也有说大千世界的盲人把他治好了，通通看得到，算一个福报。那么这个说法，这个正文里面说的就是大智多论里面所说的第六个例子啊。还有说所有大千世界的人通通中毒了，快死了，一下子能够把他治好啊，把他的毒整个消除了，恢复原状，这个算一福。也有说大千世界的人同一个时间都会死掉，那你一个时间能够把他救活了，不至于死掉，你能够救活，这算一个福报啊。那么也有说大千世界的人都破戒又破戒，那你能够使他恢复原来的清净戒，也能去掉他的这个邪见，恢复原来的正知正见，这算一福啊。那么在大智多论里面举出的例子啊，有这么9个，有这9个例子，另外其他的经论说的还多。像这个大毗婆沙论 对这个六度满相、百界众相、小圣有部的教典里面呢，就有这个说法。这个并不是一定是大乘佛法才说的，这个小圣的教典，像《大毗婆沙论》第177卷跟第178卷都有说这个菩萨修三大无数劫，百劫众相，修六度，不过大毗婆沙他说四度，不说六度，只说四度，就是布施、持戒、精进、般若智慧。他把这个禅定合并在般若里面，他把这个忍辱合并在持戒里面，所以他只有四度。不过他里面也有解释，但是也有说六的，说六的就是把忍戒里面的忍分开来成两个，禅定啊从这个般若里面分开来也成两个。不过它的主题呀、是说的是四度，不是六度。大毗婆沙说四度。那么《居舍论》里面第十八卷，《居舍论》第十八卷也有说这个三七修福慧、百劫众相、六度满相都有说明啊。不过现在这里呀、四教仪里面的说法，天台家因为天台宗的祖师是看大智度论开悟的，所以所有的这些四相方面的道理呀、多数都是根据大智度论，都是根据大智度论。所以现在这里所引证的大千盲人智猜，这也是根据大智度论的说法的。那么这些我们听起来都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我们凡夫都办不到的啊、因为他是菩萨，而且他修了三大无数劫，但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啊、那么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我们做不到啊、不过大菩萨他已经修了三大无数劫，他做得到，他有这个能力，他能修满这个福相啊、所以要修满这个3200福才能成就32相啊、那是不简单的。那么上面所说的就是第二百劫众相那么这都是大菩萨的境界了啊、我们只是听听知道有这个道理啊、下面第三六度满相说明这个修六度圆满，这个布施持戒的六度啊，要修到什么样的境界才算满？要怎么样子才算是六度功德满呢？下面有这个六度满相的例子，布施持戒的六度啊，必定要修到有这种的程度，到这种境界，才算他的六度的功德圆满。这下文呢、就是说明六度满相，第三六度满相。六度满相分两段，先标后解释啊、就是第一就是标出这个修六度的满相的名目。那么正文里面就是修行六度各有满时，这两句啊就是标示了啊、修行六度各有满时，这是标啊。下面就是解释啊，菩萨三大无数劫修六度，但是六度都有他满的情况啊。那么在天台家对这个藏教菩萨修六度啊，都称作四六度，四相的四啊。就在四相上修六度的功德圆满，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有形有相，有表示，所以叫做四六度。藏教菩萨他在还是三界内，他只要能够在四相上的六度修到这种的程度啊，就算他的六度功德圆满了。所以标注这个修行六度有圆满的时候，下文就列出这个满相，六度的满相。所以第二就是释，就解释这个六度满相， 正文说，汝失必王代歌谈满，这就是布施度修圆满的功德啊。汝几律呢？下面是几律，好像啊，就像失必王带鸽子鸟啊，这个道理啊，稍微懂得佛法的人大致都知道的啊，就是割肉喂鹰的那个故事。说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修布施度，有一次啊，他呀看到一个鸽子鸟啊，就是人家养的那种鸽子啊，那么这种鸽子它很纯的，那么被这个印鸟啊就很凶啊，会抓这个鸽子啊，鸽子鸟被这个印鸟一追啊，空中一追，那不没有路跑了，就跑到这个释迦菩萨，有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飞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行菩萨道的这个菩萨身上来，藏在这个菩萨的身上啊。那么菩萨看到这个鸽子鸟这么可怜啊，他怕的这个样子，飞到他身上来，他就把它藏起来，藏在他的这个衣服里面啊，藏起来。那么这个印鸟就追来了，追来就问这个菩萨说：“你又看到我的鸽子吗？”我追一个鸽子，我肚子饿，我要吃啊。他说有啦，我是有看到，但是现在我藏起来了，我不能让你吃掉，我是行菩萨道，我以慈悲心爱护众生，我不能看出他被你杀掉。那么这个印鸟就说，这不行啊，你保护他，你让我饿死，那你不是慈悲就不够吗？你对鸽鸟慈悲，你对我印鸟不慈悲，为什么？我没东西吃啊，你的鸽鸟不给我吃，我会饿死啊。那么这个菩萨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呀？他说我要吃这个新鲜的肉血啊，我要吃这个新鲜的肉血，我才能够吃得饱，其他东西我不吃。菩萨就说，这个没关系，你要吃肉，我身上的肉就给你吃吧，我割一块肉抵这个鸽子啊，鸽子并不大吗？我在身上啊，人比较大吗？身上割一块肉给你吃不就行了吗？他说虽然是可以啊，但是我必定要你这个肉啊，要跟这个鸽子啊有一样多啊，用天平就是用秤呢、啊，用秤就秤啊，你就是一这边是鸽子，这一边就是你的肉，必定要用这个天平去平起来啊，你的肉要跟这个鸽子相等啊才可以的。那么这个菩萨想想，这个应当是不成问题的，鸽子很小嘛啊，就割一块肉啊放在这个这边的天平上，可是这个鸽子很重，而它的肉一直往上升，不够，一块不够，再割两块上去也是不够，三块上去也是不够，甚至全身的肉都割完了都摆上去也不够，还是不够，最后把整个身体啊，这个菩萨的整个身体爬上去正好跟这个鸽子鸟相等啊，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鸽子那么小啊，他一个人爬上去才刚刚好跟这个鸽子鸟相等，一样重啊。那好了，那你应当就把这个整个身体给一鸟吃啊啊，这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啊，不过当时这个鸽子跟印鸟啊，据说都是天上的这个天王啊化身来试验菩萨，看他的菩萨道啊，他这个内所谓内才师啊功夫到什么程度，既然全身肉血整个都能够布施了，当然就是啊这个菩萨的内才是啊，那完全是无碍了，做到圆满的境界了。那么这么辛苦啊，当时这个天人就现身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么这个菩萨把这个全身的肉都割完了，血流满地啊 看起来是相当可怕的情况啦，这不赶快救他，不就没有命了吗？这个天王，一个就说你不赶快救他哟，没有命啊，那么天王就说这个不必我救，他自己会发愿啊。那么这个天人就现身了，那你这样全身都割掉了，来代替格子，你不是很痛苦吗？你心里会动烦恼吗？他说没有，我心里不动，我还发愿，我要度尽一切众生，我不痛苦。他说你这个话谁相信啊？你不相信我发愿，假如我心里完全没有动念，没有起烦恼，那我的身体就完全恢复原状。假如我动了一丝丝的烦恼，我马上这个身体就烂掉。他这个愿一发，全身就恢复原状。这就显示这个菩萨呀，他真正能够把这个烦恼种子完全辅助，不起现行。所以他这个愿一发，整个恢复了，这都是菩萨的道理啊，他修行的道理所加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关于这个故事啊，像这个玄疑因缘经，简称叫做玄疑经第一卷，还有这个大庄严论的第十二卷，大智度论的第四卷，对这个割肉喂鹰的事情啊，这个故事说得很详细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经论里面都有说到，所以这个故事啊，那么可以说稍微懂得佛法的人都有听过，都知道的。这显示佛在行菩萨道的事情啊，那么他修布施度、财施啊，有内财外财啦，这是他身上的肉鞋拿出来布施，这是内财。他内财布施做的这种的精进啊，那才算是坛满，坛罗波罗蜜就是布施度功德算满，这是所谓四六度啊，四相上的布施啊，他四相上的布施做到这种的程度啊，那才算他的布施度的功德圆满。可见修布施也不简单啦，一直修到成佛呀，要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割肉喂人喂鹰那种的辛苦的工作。都能做到，能够布施，才算是布施度修满了。所以说，如施病王代割坛满，以自己的肉靴代替鸽子鸟来救他啊，来布施给应鸟吃，那么能做到这个程度啊，才算是布施度功德圆满。第二，普明王舍国释满。释就是释罗波罗蜜，就是持戒度，释罗就是戒，持戒度啊，持戒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满呢？有个例子，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曾有一世做普明王。普明王啊，普明是翻成中国话，印度话叫做须摩托啊，有些地方写作西摩托罗啊，或者是西罗托摩。就是印度话须摩托翻成中国话普明啊，就是一个国王的名字啦。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生他只专修持戒度，要修功德圆满。那么有一生做普明王的时候啊，他把他的国家舍掉，把他的身体去布施啊。那么这不是指的布施的功德，而是指持戒功德。怎么说他持戒功德呢？因为他做普明王那一生啊，碰到一个恶王啊，有些地方叫做班族王，也有些地方叫做鹿族王啊。当时出了一个恶王啊，班族王，他受了这个邪教的熏习啊，他要杀100个国王，有些地方还说1000个，究竟是100、1000不得而知啊。那么假定说是就是100个吧，他杀100个国王啊来做祭祀。那么这个班族王或者是鹿族王啊，他已经杀了99个了。那么第100个就抓到这个普明王，抓到普明王。可是这个普明王啊，他正在开始要做这个无遮大会，要修布施， 供养所有各地方修行的人。刚刚准备要修的，要修这个布施的时候啊，就被这个班主王抓去了。啊，他心里很难过。他已经跟人约定了，在这七天当中要布施很多，供养很多人。啊，他约定了，结果就失信于人呐，没有做到，他心里好难过。那么被班主王抓去的时候啊，他就在痛哭流涕了，普兵王就在哭了。这个班主王就笑他了，他说：“哎呀，你是个堂堂丈夫啊，是个大人呐、啊，又不是个小孩子，而且你是个大国王啊，你怎么做出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哭哭啼啼的怕死啊？这还像话吗？你看其他99个国王都没有哭过，就是你一个人哭。”这个普明王说：“我不是怕死，我哭不是怕死，我是哭的是我刚刚约定。”明天开始我要做修这个无遮大会修布施的功德，我已经约了好多人要接受我的布施，是我的供养，我约定了明天他们来了，我没有做到，我失信于人，我这个持戒不能打妄语啊，我现在失信于人呐、啊，我要破戒啊、我尤其是这些人来了没有供养，我心里难过，我哭是哭这一点，我不是怕死，死我不怕。他说真的吗？我真的我不怕。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班主王就说，那我放你回去，你回去好了，你把你七天的工作做好了，你再回来就死。他说如果你不回来，我也有能力抓你了，我就放你回去吧。那么就让这个普明王回去。普明王回去啊，就把这些工作一一做啊，布施的功德都做满了，做到第七天满了，做好了，他的心愿都满了，就要回去就死了，要去班主王那边，要被杀。那么国内的所有的文武大臣呢，叫他不要回去，我们不要怕他，我们可以对付他，他来了，我们可以跟他打仗斗战。普明王说不可以，不能这样。我是讲究持戒的，现在他既然让我回来七天，这个工作做好了，我没有失信于人，我戒持好了，现在我也应当要守信回去接受他的这个因缘果报，应当要满他的愿。因此这个普明王七日功德做满了，他又回到班主王那边去就死，明明知道会死他也不怕。他回去了，班主王看到普明王来了，你真有信用啊，那么当时这个普明王就说了一首偈颂，就显示这个持戒不妄语的功德。那么这是约持戒论，不是约布施论，约持戒论。像他这样子持戒，就是如果没有做到的话，生命就会失掉，他也宁可要必定要做到。那么明明要就死他也不怕死那这是显示他的持戒精神了不起像普明王把这个国家舍掉而把生命布施于一人，前后都完全守信，没有打妄语，显示他的这个不妄语戒啊，持得清净这就是斯罗波罗蜜修道圆满，有持戒度圆满这个叫做普明王舍国这是显示这个持戒度的功德做圆满，这是越他不忘一戒能够这样子做圆满，很不容易这是持戒满。下面是说忍辱度求满，惨提仙人为割礼王割切无恨人蛮，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金刚经里面说的就是了惨提就是忍辱，印度话印度话惨提翻成中国话就是忍辱，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生正在专修忍辱度，做惨提仙人，就是忍辱仙人了这个仙字啊，跟我们平常写的这个人字旁有个三字的不一样这是正邪，正邪是这样， 仙人的仙本来是这样写啊，上面一个西字，中间一个大字，下面一个四字啊，就是这个迁移的迁呢 啊它换上人字旁就是仙啊，后来简写呀用人字旁写过山，认为这个修仙的人都是住在山上啊，修仙的人都是住在山上，所以在人字旁写过山，就叫做仙呐啊。实际上呢，他这个仙本来的写法是这样子啊，人而再往上升华，就仙就是往上升啊，人再往上升华就是仙啊。这在中国的习惯上，仙人很了不起，受人尊敬。啊，那么在古代还没有佛法之前，在中国仙人最贵了，仙人最贵啊，所以这个忍肉仙人也只是一个修道者，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一生修忍肉度的事情，被这个割力王啊割切身体啊，结界之劫，他完全没有恨意，不动嗔恨心啊。到了这种的程度啊，才算是忍辱度修满啊。就像这个忍辱仙人在山上在修忍辱度啊，有一天这个国王啊，国王的名字就割力王，割力翻成中国话叫做恶士，就是恶王了 啊或者是无道，就是无道昏君了 啊这个割力王有一天带了好多这个皇宫里面的才女啊到山上去啊，那么他走累了，这个国王走累了，就在睡觉了，而那些宫女啊就到山上去玩了，看到这个修仙的忍肉仙人呢、就围住这个仙人听这个仙人说话啊，而这个割力王睡醒了，看到这个宫女都跑掉了，就找了啊，找了，看到这个宫女啊通通围住这个仙人听仙人说话啊，那这个割力王一气之下呀啊，他就是对这个仙人呢、毫不客气的就把这个宫女都通通分开，他就往前问他，你在做什么啊，我在修行，你修什么行啊，我修忍辱啊，你修忍辱啊，你就忍，我来试试看你有没有忍呢啊，你的忍的程度到哪里，就把他的鼻子割下来，把他耳朵割下来啊，能不能忍呢啊，没事都能忍啊，那么然后把他的手啊脚啊一段一段把他斩断啊，看他能不能忍啊，他说都没事都能忍啊，那么这个割力王就说，你说你能忍我不相信啊，你必定心里动嗔恨心，要伤害我，只是你做不到而已。他说没有这个事，我不但没有动嗔恨心，我正在修菩萨道，我发愿，将来我成佛了，我要先度你。我心里在发愿，将来我成佛了，我要先度你。啊，他说哪有这个事情？我不相信。他说我发愿，如果是真的，那我的身体恢复原状；假如是我动了一念的一点点嗔恨心，那马上我的身体就烂掉。那么这个意愿一发马上恢复了啊，那么这也就是证明他修忍辱度到了圆满的境界，那么这个割力王啊就是后来的五比丘之一的那个焦成儒啊，所以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发愿要最先度他，所以他就最先得度的。这个故事在前面呢前面讲五比丘的时候曾讲过的啊，那么像这种的忍度修到这样结界之劫他都能够忍受，那才算是忍入度的功德修圆满，这个可不容易哦啊。那么如果要修到成佛呀，要像这个忍入仙人这个样子啊，那么结界之劫他都能够忍受，才算是真正呢、他的忍度功德圆满。那么只举这一点，我们平常在用功的时候啊，就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的忍度在哪里，忍了多少哦。别说是结界之劫啦，骂你一句你就受不了啦，哦，暴跳如雷啦，
啊，那么马上就要连缝补子抽了啊，计算了，计细了啊、哦，马上问题就来了，那么如果你能修到像这个忍若仙人，那你就快成佛了，就快成佛了。那这样算起来，我们距离成佛的这个路途啊，还有相当相当远呢。啊，得好好的用功，慢慢锻炼啊。那么如果你不想了生死，不想成佛，就没话讲。想了生死，想成佛，必定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啊！忍字为的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这是佛一教经的话。修忍度功德还有胜过这个持戒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那么这个六度满相啊，我们只讲到这个禅提波罗蜜，就是忍度满相啊。那么精进度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六度满相讲了三种，就是到忍入度满相啊，就是忍满，就是割离妄割切身体，而心里没有一点点的恨意啊，那么这就显示他的忍入度功德圆满的这个情况。那么其次是第四精进度满相啊，精进波罗蜜。那么精进就是努力向前啊，努力进修啊，不休不歇是精进。那么要到什么样的精神表现呢，才算是精进度功德满的情况呢？正文里面引证两种这个事实啊，来说明这个精进度满相啊。大士太子树海并七日巧足赞佛。